我想刚才我们的主席崔刚弟兄已经提到过，最近几个礼拜的话呢，你不需要留意，我想你已经知道有很多事情发生。飞机突然失踪啊，咱们华盛顿州北边啊，顷刻之间泥石流发生，一些房子都不见了。那么前天在加州的话又有地震，这一些的话我想都是不同形式的风暴。我不知道你听到这样的消息看到以后你会想什么。也许你说，哦，这是离我很远啊，跟我没有太多关系。实际上这些事情的话呢，都很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家人身上，发生在我们的朋友身上。我想并不那么遥远，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不知道你听到以后这样的消息以后到底会想什么样的问题。那很多人知道在那个佛罗里达州啊，每年的话常常会有台风登陆。在1982年8月份，有一个叫命名为安迪的台风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登陆，几个小时之内6万多栋房子被彻底摧毁，超过10万栋房子被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那在当时台风安迪造成了经济损失高达250亿美元，同时在台风当中有44个人失去生命。当时根据记载，台风安迪是美国历史上强度最大、破坏性最大、造成了各种经济损失也是最大的一个台风。然而后来在2005年8月份有另外一个台风登陆，我想很多人可能还有印象，是哪个台风？可崔娜，对不对？2005年在哪儿登陆的？啊，在路易斯安那，对不对？2005年8月份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的台风可崔娜，变成了美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一个台风，造成的各种经济损失差不多是台风安迪的3倍，也就是$750亿。另外在台风当中有1000多人失去生命。那在1992年8月份在佛罗里达州登陆的台风安迪刚过不久，一对电视台的人就来到受灾最重的南部一个城市来调查跟采访。这一群人来到一个社区曾经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社区，眼前是完全不见了到处地面上除了能看到房子的地基以外，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场面是狼狈不堪。那这一队人但是注意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幢房子，看起来的话没有受到台风影响，所以他们很好奇，就绕过各种各样的垃圾，就走到那个房子面前，要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他们看到房子的主人在房子周围在清理飞来的各种各样的垃圾，他们就要问这个房子主人，为什么边上的房子全部被台风摧毁了，他的房子竟然能在台风中站立，到底什么原因？什么原因让他的房子能够经历那么强大的台风？你说会什么原因？好，我们今天先来读经文，今天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四章最后一段经文35到41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到41节，你可以看屏幕，也可以看你自己的圣经。好，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 顺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还没有信心吗？”他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是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每一位。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愿我们说的听的都能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第三十五节说什么？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当哪天晚上？是哪天晚上？显然是跟上面有关系。在第四章的一开始，主耶稣来到海边，众人跟随他，耶稣开始教导众人。因为人太多，所以耶稣就上了一条船，在船上教导众人。在那个地方，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教导众人，讲到人的心对神的话语有不同的反应，有路边的心田，有前途的心田，有经济途的心田，当然也有豪途的心田。那主耶稣当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豪途的心田，盼望我们能够听了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开花结果，结几十倍上百倍。那讲完以后，主耶稣又对门徒们讲到神国子民的责任。那么我们信主的人听到神的话语以后，我们有责任将神的话语传递给其他的人，让别人也有机会能够认识神，能够相信他。在这个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提醒门徒们，神国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让我们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那我们只要尽心尽力其他的全在神的掌控当中。也提醒我们神国的子民，我们需要对将来充满盼望跟崇敬。显然是主耶稣在船上教导完以后，已经到了傍晚，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要渡到那边那么他们目前在哪里？他们目前的话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角加百农。要渡到那边，那边在哪里？那边在哪里？那后来在我们后面会看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会讲到什么？那怎么说的？他说是他们来到那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哥拉森。那哥拉森是什么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六节那儿有记载，讲到他们来到哥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加利利对面是加利利海的对面，哥拉森的话是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北角东北角。所以主耶稣跟门徒们要乘船从加利利海的西北角要到东北角去。那他们去干什么？请问干什么？马可福音第五章会有具体会讲到，我们以后再仔细再讲。他们去哥拉森的路上发生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圣经怎么说？现在还没到那儿哈。那么主耶稣他先告诉门徒们要乘船离开。那门徒们如何反应的？如何反应的？他们就离开什么？离开众人，离开众人，就跟什么上了耶稣所在的船，当然还有另外几条船，跟着他们一起行。所以门徒们没有犹豫，他们马上 上了耶稣的船啊，跟耶稣一起啊，要到格拉森去。那我们可以看出来，主耶稣在这一条船上的话呢，已经一定是待了很久，连休息的机会可能都没有。所以他一直在教导众人啊，教导众人，一直在他关心众人的心里面的需要。他用神的话语一直在安慰，在教导众人。那主耶稣所做的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提醒？也提醒我们能够常常去愿意去关心别人心里的需要，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用神的话语去鼓励别人，去安慰别人。那刚才讲他们到格拉森的路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刚才有人已经说了，是不是三十七节怎么说的？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在这里说忽然啊，忽然，什么叫忽然？这没想到，对不对？突然，非常突然，没料到。之前的话呢，天气一定是很好的，因为主耶稣一直在船上啊，在教导众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起了风暴，结果的话是船要满了水啊，船要满了水。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到主耶稣他们乘坐的这种船是什么样的船，是那种小型的用来打鱼的那种小船。怎么知道的？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啊，彼得曾经一网打了多少鱼？打了两条船的鱼，对不对？那两条船被压得要下沉了，所以显然他们坐的这种船啊，是一种啊不是很大的船，所以经不起这种海浪的啊冲击，暴风的冲击。那为什么会有那种暴风啊突然出现？那我想的话，简单讲一点那个那加利利海的地理的背景。那加利利海的话呢，它是一个处在一个低谷里面，在海平面底下，大概是啊200多米。那四围的话呢，都是那种啊高山。特别是北边的话呢，有很有名的黑门山。黑门山的话，大概海拔是2800米，也就是啊，大概9000多英尺那么高。常年的话都有积雪，所以等到这种冷空气啊，特别从北面下来吹到加利利海海平面的时候，与那个热气流相遇，那很容易啊造成一种啊风暴，突然的风暴，特别是在啊晚上的时候更容易。更容易出现。那门徒们，我想里面很多是打鱼的啊，都是在加利利海上打鱼的，他们对加利利海的气候条件都是很熟悉的啊，都是非常熟悉的。对他们来说，问题不是风暴会不会来，他们知道风暴一定会来的，以前一定也经历过无数次，问题是风暴什么时候来啊，具体的时间是什么，他们是没办法预测。关键的问题是什么？风暴来了以后，他们有没有准备好？特别是风暴突然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准备好？同样的，我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暴。那个风暴可能不像是门徒们在海上遇到的那样大的风暴。那风暴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比如说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啊突然生大病，我们家人的身体突然生病啊，亲人突然去世，我们突然失去工作，我们的孩子身上突然发生了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甚至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我想这都是啊不同形式的风暴。那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发生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家里的人身上？这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另外我们会什么？会去挖空心思找原因。啊，我是不是得罪了神？是不是让神发怒了？神要惩罚我？ 结果的话呢，常常会掉在什么？掉在自责里面，掉在抱怨里面。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那儿教导门徒的时候，他讲到，要门徒们要爱仇敌，啊，为逼迫的人祷告。那什么原因呢？他后面讲到，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上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很显然，这隐含着不幸的事、灾难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啊，包括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啊，这个风暴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反思，不需要审查。相反，我们应该常常的在神面前审查，在他面前啊，好好的检查我们的心思念，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带领。我强调的是，我们所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不幸的事情、灾难、风暴会常常发生的，会常常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风暴来的时候，灾难来的时候，啊，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做错了什么，啊，并不代表神对你对我来发怒，并不代表神真的要惩罚你，要惩罚我。盼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啊去思考，就是风暴、灾难、苦难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他们肯定会来的，肯定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问题是，在他来之前，我们有多少时候在准备我们的心？有多少时候我们常常的警醒啊，常常的警醒？等到他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啊？愿不愿意去面对那个风暴？愿不愿意？有没有准备好去面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在佛罗里达州啊登陆的台风安迪的例子，说那一对啊电视台的人就很纳闷，对不对？整个一个社区的房子全部不见了，只有一栋房子，他竟然在那儿站得好好的，其他的房子全部被摧毁了。所以就是这人的话呢，就很好奇，就来到这个房子主人面前，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他的房子就没有被破坏呢？其中一个人问道：“先生，你的房子为什么仍然站立？怎么能够经历这么强大的台风呢？”在座的每一位，你说他啊会怎么说？房子主人会怎么说？有没有想到答案？那位先生平静地回答说：“这栋房子是我自己盖的，我是照着佛罗里达州的建筑规格建造的。建筑规格要求房顶的木头需要用2寸厚6寸宽的木头，我就使用2寸厚6寸宽的木头来建造。因为他们告诉我，按照这样的规格建房子的时候，可以抵抗强大的台风。我照着这个规格做了。”结果我的房子真的没有受到台风的破坏。据我所知，我的邻居们都没有照着规格建房子。那个房子主人非常的清楚，台风一定会来，因为他住在台风常常发生的地带，他自己没有办法去影响台风登陆，但是他的工作是干什么？是去尽心尽力的准备。他花额外的时间和花额外的金钱，按照建筑规格建造房子，在别人看来那是很笨的、很愚拙的，但是他那样做的时候，别人还会什么？还会笑他，还要耻笑他。但实际上他一点都没有愚拙，一点都不笨，他反而非常有智慧。对他来说，去弄清台风为什么会来，什么时候会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需要去什么？在台风来之前的话呢，他需要去准备。很显然，他在台风来之前准备好了，他做了充分准备，就是不偷工减料，按照规格建造他的房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生活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暴，各种各样的风暴。风暴一定会出现， 像彼得啊前书第四章十二节那儿说的，亲爱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儿。彼得讲得很清楚，暴风啊风暴灾难来并不奇怪，很多时候我们没法明白也没法控制，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有个警醒的心，常常靠着神的怜悯，靠着神的话语来做准备，随时来面对要来的风暴。那么马可福音这里，当风暴来的时候，船上的人心态是什么？他们如何反应的？第三十八节怎么说的？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身边正在狂风大作，波浪汹涌，船都快满了水了。耶稣在干什么？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啊，还枕着枕头睡觉。很有趣的，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记载耶稣睡着了。圣经里面倒是有很多地方记载耶稣昼夜在神面前祷告啊，昼夜不睡觉，但这一次他竟然睡着了，是什么？是在不该睡的时候睡着了，是不是？但耶稣能够在暴风里面睡着，说明什么？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知道自己是谁，是不是？他是父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所以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的时候，他可以在大风大浪中安然睡觉。那门徒们怎么反应的？门徒怎么反应的？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显然是耶稣睡得很香啊，很安稳，对不对？门徒需要去叫啊，把他叫醒。对门徒来说，一定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睡觉？你竟然能睡着？门徒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夫子是对老师的尊称了，是老师的意思。虽然之前的话，耶稣多次行神迹，将鬼从人上赶出，啊，将大麻风病人治好，命令瘫子起来行走，将手枯干一只手的让他手复原。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还仅仅称耶稣为老师，显然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还是很不够。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反应？反映他们什么样的心态？我们要丧命了，我们要船快要翻了，我们快被淹死了，你不管我们吗？在这个时候，门徒们显然是惧怕害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什么？他们在紧要关头也想到了主耶稣，对不对？但是他们对主耶稣到底有多大的信心啊？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对主耶稣没有完全的认识，没有完全的信靠他。主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就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在同一条船上，与他们一起在经历风暴，但是他们还是惧怕，还是没有安全感。他们大声地说：“我们要丧命了，你竟然在呼呼大睡，你不关心我们吗？难道你不在乎我们吗？”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想我们刚才讲的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风暴，我们可能好多时候我们也祷告，也在神面前恳求，似乎听不到神的回音，看不到任何变化。我们有时候也会在想，是不是神真的睡着了？我们听不到神的回应。我们也在想，神可能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担忧，我的难处，那神你在哪里？那有一辆火车在夜中行驶，遇到了强暴风雨。那强烈的暴风雨让火车上的乘客看不到外面的任何东西，暴风雨击打的火车的窗户，让人感到震耳欲聋。 那同时强风的话将火车吹得左右晃动。那借着闪电，乘客们可以看到铁轨两边有很多水，看到水位的话在不断上升。你说你假如你坐在那辆火车里面，你会在想什么？眼前的情况让乘客们开始惊慌，开始害怕。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嘈杂的人群当中，有几个成年人乘客看到一个小女孩坐在不远的位置上，别人都在慌慌张张，他们聚到那个小女孩在那儿坐着，看起来很安静，好像很镇定，脸上还带着微笑。这几个大人非常纳闷，说别人都在这个时候的话呢都很惊慌，她小女孩竟然一个人坐那个地方坐得那么安静啊。所以有一个大人的话就忍不住要过去问她，说请问小女孩，别人都在慌慌张张的，都在担心会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你怎么跟没事一样，竟然能在这个地方还坐这么安定？这个小女孩微笑地对那个人说，因为我的爸爸是这辆火车的司机。小女孩她是非常相信她的爸爸是一位有能力，是非常有把握的火车司机，她有自己的爸爸在掌控着那辆火车，她心里面没有任何惧怕和担忧，她的爸爸与她同在，她相信她的爸爸，她完全相信她的爸爸，从心里面肯定她的爸爸完全可以，完全有能力将那辆火车带到安全的地带。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门徒们一开始被风浪吓到，他们知道自己的夫子在船上，但是他们没有明白是主在船上，他们没有意识到是主耶稣在驾驶那条船，主耶稣完全有能力可以将他们还有那条船带到安全的地带，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白主耶稣的能力，没有对他有全面的认识，所以他们在疑问，你不顾我们吗？你不关心不在乎我们吗？好，39节，那么耶稣怎么回应呢？39，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在那么大的暴风雨里面，主耶稣可以睡得着，没有被吵醒，但是门徒一叫一呼求他就醒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道理很简单，主耶稣不是不顾门徒们的死活，他不是不关心他们的惧怕，反而他很在乎，非常在乎门徒们的情况。那么主耶稣醒来以后怎么反应呢？大声斥责门徒，我睡得正香呢，吵什么吵？是不是那样的？他斥责谁？他斥责风，对不对？他斥责风，并说了几个字，说什么？住了吧，正了，静了吧。另外一种翻译更简单，安静，停下。他对谁说的？对海浪说的，是不是？主耶稣斥责风，向海浪下命令，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狂风停了，大海浪平息了，大大平静是完全的平静，一切都平静了。主耶稣只讲了几个简单的字，用一个命令让暴风停了，让海浪平息了，说明什么？说明他自己就是什么？就是那位神，神的话语带着巨大的能力，就像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那讲到的，神用一句话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他可以用一句话，用一个命令可以改变万物，可以改变万物的规律，改变自然现象。所以主耶稣在风浪中与门徒们同在，在这里他体贴门徒们的需要，当门徒惧怕的时候，他先什么？先改变环境，挪去让门徒惧怕的情况，让他们感受到安全。 这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提醒？特别我们做父母的啊，对我们做父母有什么提醒？当我们自己的孩，我们的孩子在惧怕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比如我们常常遇到，当我们的孩子不小心摔倒了，摔伤了，摔痛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是不是？走路要小心一点，好好看着，下次要小心，是不是？有人笑了哈，全是废话。假如这个小孩子他自己很清楚，假如他小心的话，他不会摔倒，是不是？不会摔伤的。记得很多年以前，大概是我大女儿六七岁的样子，有一次她自己在浴室在洗澡，那过了一会儿以后，我就听到浴室里面传出她的哭的声音，我就赶快跑过去看看到底发生啥事儿了。那我过去一看，我女儿那个一条腿的膝盖的地方已经变成紫红色了，皮都有点破了，显然是碰到什么地方了。你说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啊？什么？我赶快将她抱起来，很温和的对她说：“哎呀，告诉爸爸哪儿痛啊？”我给爸爸帮你揉一揉呀，给你抹点药啊，我是不是那样说的？哎，有人很了解我哈。假如他现在的话，没准我能做到。但是当时的话，我第一句话是什么话？碰到什么地方了？我的意思说，你是碰到墙壁了，还是碰到浴缸了？同样的问题，我竟然问了好几遍。我的大女儿是一边哭是一边说不知道。后来当然我知道，因为浴缸呢有一段时间没有底部没有清洗了，有点滑，所以她当时不小心滑倒了。那我女儿在疼痛在惧怕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没有想到安慰她，你什么也没有先将她帮她把她抱出来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她感受到安全，感受到安慰。我嘴上虽然没有怪她，心里面在怪他不小心。当主耶稣被处在惧怕里的门徒叫醒以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没有问风从哪儿刮来的，风有多大，海浪有多高，危险有多大，他没有问这些事情，他先将门徒从险境里面带出来，把威胁的情况改变，让他们感受到安全。主耶稣想到门徒的他们心里面的需要，能够体贴他们的软弱，盼望我们的主在这儿坐着能够对你对我有提醒。那平静了风暴以后，门徒们感受到安全以后，主耶稣又做了什么？在第四十节，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在耶稣平静了风浪以后门徒们安全以后才这样说的。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我们知道胆怯与信心是相对立的胆怯表明不会有信心，那么有信心的时候不会什么，就不会胆怯。在这里主耶稣没有斥责门徒，而是用安慰的口气来询问他们。这里有个关键的字，他用了一个关键的字“还”。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换句话就是说，你们怎么会没有信心呢？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上面提到过，门徒们多次经历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之前多次医病赶鬼。刚才讲到让大麻风病人被治好，命令瘫子起来行走，让手枯干的人手复原，鬼被从人身上赶出来，魔鬼都伏在了主耶稣的权柄之下。这一切都显示了主耶稣不是仅仅是一位好老师，一位好夫子，不仅仅是一个能治百病的一个医生，他是谁？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就是那位弥赛亚， 拯救人的弥赛亚。主耶稣期望在这个时候门徒们能对他有多一点的认识，对他能够有更大的信心，特别是在风暴来的时候，在风暴来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他们身边，主耶稣在风暴里与他们同在。但是在风暴来的时候，门徒们对耶稣没有什么信心。风暴来的时候，门徒们感到害怕惧怕，对耶稣没有什么信心。但是等到风暴被平息以后，门徒们有什么反应啊？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会有什么改变？第四十一节，他们就大大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他们就大大惧怕，这里的惧怕不是指一般的害怕，是被吓坏了，被吓呆了。风暴已经平息了，按道理他们应该什么，应该心里面平安了，对不对？应该没有惧怕了。但圣经说他们大大惧怕，他们怕什么？显然他们怕的对象跟之前怕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现在他们惧怕什么？惧怕主耶稣一个命令竟而让狂风停了，让海浪湿了息了，强大的风暴瞬间不见了，狂风大作，波浪汹涌的时候，他们惧怕。但是与主耶稣平息风浪对他们造成的惧怕相比，那个惧怕已经什么，已经算不上什么了。门徒们都是在加利利海上打鱼的老手，以前一定是见过很多风暴，他们很清楚风暴的平息绝对 不会是这样的，一定是慢慢慢慢不见的。但这一次主耶稣简单的两个字就让风暴突然不见了，他们除了惧怕还有什么反应？四十一节最后半句，彼此说，说什么？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了。耶稣问他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门徒有没有回答？有没有回答？没有，对不对？为什么？他们的心思意念已经被别的东西占据了。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还在想耶稣所行的神迹，让风浪平息，这个神迹让他们感到深思，感到惧怕，他们被耶稣的能力震撼住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只能不由自主地在说，大家彼此说什么？这到底是谁，连风海都听从他了。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叹，对耶稣能力的惧怕，他们对主耶稣开始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门徒们都很清楚，以前耶稣行的神迹都是跟疫病干鬼有关系，但这一次完全不一样，主耶稣的能力彰显在改变自然现象，他的能力超过了门徒们的想象，他们认识到主耶稣是那位自然的主宰，宇宙的主宰，他可以改变自然，改变自然规律。那神让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经历了这个风暴，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在经历风暴的过程里面，他们显然对主耶稣的认识加深了，毫无疑问，对主耶稣的信心又往前跨了一大步。经历风暴以后，他们会对神更加信任，更加信靠。那同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经历一些风暴。刚才讲各种各样的风暴，一些难处、挣扎、困惑。每次经历的时候，每次风暴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都会学习到一些不同的功课。那像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母亲的话，最近半年她的身体有很大的变化，被医生诊断为白血病里面的一种。几个礼拜以前，她住了十几天院，那医生说她的状况很不好，大概只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那我母亲突然生病，对我来说是一个风暴。我不是担忧他的生命，我不担忧他在世上还能活多少时间， 因为我很清楚他一定会离开的嘛，是不是？我担忧的是什么？是他剩下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如何来生活。老人家啊，一辈子没生过什么病，一辈子都是他在照顾别人啊，从来不需要别人照顾。大概在七八年以前，我父亲去世以后，他还是一个人啊独立的生活。那这一次从医院出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出来以后他就没办法自己独立生活了，他需要什么？需要跟别人住在一起，需要别人来照顾啊。这个别人也就是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不担心我的兄弟们照顾不好我的母亲，我担心是啊自己的母亲没办法适应，走路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助，需要人扶着。对我母亲来说，这是一个打击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在这样的风暴面前，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我能做什么？我有什么反应？我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有时候心里面会觉得很内疚的，为什么？因为离得很远，根本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能做的非常有限。除了常常与母亲保持一些交流啊，对家人的付出表示感谢以外，我只能做什么？只能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的怜悯，来恳求神的怜悯，能够盼望神能够让我母亲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能够心里面有平安啊，能够让她适应新的生活的状况，让她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度过啊最后的一段时间。那我非常非常感谢主，让我心里面能有平安。那么借着我母亲的生病的话，也让我自己啊在对那个在世上的时间能够看得更宝贵一些，能够更多一点啊，更愿意多一点啊依靠神的怜悯，也盼望能够靠着神的怜悯能够去更好的使用他赐给的时间精力和资源。风暴和患难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问题是当风暴来的时候，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心信念、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是想搞清楚风暴为什么会来，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假如我们的精力一直放在那儿去的话，我们只能陷在里面，只能陷在挣扎里面，没办法出来。圣经实际上已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灾难会发生的，不幸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那儿讲得很清楚，彼得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战死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这里彼得提醒安慰当时的信徒，跟随神的人会处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试炼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式啊。我们刚才也讲过，生病、失去工作、失去亲人啊，与别人的关系破裂、出车祸等等。但是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这些试炼、这些苦难都是暂时的。那为什么有试炼？像彼得也提醒我们，彼得提醒我们，叫我们的信心被试验、被磨练以后，怎么样？过后信心能够增长、成长，啊，能够更加信靠神，啊，更加依赖主。所以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他的称赞、荣耀跟尊贵。感谢主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是那像。啊，就是说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上遇到的风暴一样，那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暴。问题是，我们不要问风暴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在风暴来之前，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风暴，会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什么样的挣扎、什么样的困惑。 你也许是哎呀，我一切都很平安，一切都非常好，感谢神让你一切都平安。但是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会有苦难的，我们会有试炼的。问题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常常的随时的在做准备，我们的心是不是在常常的警醒，是不是在尽力的做我们那一部分。就像我们也提到的那位按规格建筑房屋的人一样，他知道台风每年都会来，他提前做好准备了，他认真严格的按照规格来建造，所以强台风登陆的时候他不需要担忧，他的房子可以站立。那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也预备了，有时候我们也尽力了，但是风暴还是来了，我们可能还是会感到突然感到恐惧，感到担忧。在那个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呼求神的，我们只能呼求他的怜悯。因为就像主耶稣与门徒在同一条船上在一起经历风暴一样，那他也会跟我们在一起。也就像我们讲到的那个乘坐在暴风雨里面乘坐火车的小女孩，有危险啊，虽然有危险，但她很清楚是她自己的爸爸在掌控那辆火车，她的爸爸有能力，完全有能力可以将人和火车带到安全的地带。所以在风暴里面我们也需要有警醒的心啊，尽心尽力啊，随时做我们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风暴来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主跟我们在一起，主跟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那借着他的怜悯和帮助，让我们可以在风暴里面经历从他那儿来的平安跟喜乐。也盼望就是经历了风暴以后，让我们能够对神更有更多的认识，对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能够靠着他的怜悯对他更加信靠。也盼我们就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多一点经历风暴以后多一点来信靠他，多一点来依赖他。所以我就要问你，你愿意靠着神的帮助在风暴中不断成长吗？说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问我自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面前，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来聆听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暴，各种各样的苦难，这些风暴一定会出现，请你帮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常常警醒，随时做好准备，尽心尽力能够做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你也告诉我们，在风暴里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手一直在牵着我们，是你在掌握我们人生的舵，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这一些风暴失恋苦难以后，让我们对你更加认识，更加信靠你，更加依赖你。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